接着上次在主日讲到的，再把它再延伸一下。好，那我想看看，就是我们一起来把这些经节念一下了。这个总共有12到30节，总共有19节。好，我们一起来念。这样看来，我亲爱的弟兄们，你们既是常顺服的，不但我在我那里，就是我今在你们那里，更是顺服的。就当恐惧战兢，做成你们得救的功夫，因为你们立志行事，都是神在你们心里运行，为要成就他的美意。凡所行的，都不要发怨言，起争论，使你们无可指摘。诚实无为，在这弯曲悖谬的世代，做神无瑕疵的儿女，你们显在这世代中，好像灵光照耀，将生命的道表明出来，叫我这个基督的日子好夸我没有空跑，也没有徒劳。我以你们的信心为贡献的祭物，若被浇奠在其上，也是喜乐，并且与你们众人一同喜乐。你们也要照样喜乐，并且与我一同喜乐。我靠主耶稣指望派打发提摩太去见你们，叫我知道你们的事，心里就得安慰。因为我没有别人与我同心，实在挂念你们的事。别人都求自己的事，并不求耶稣基督的事。但你们知道提摩太的名证，他兴旺福音，与我同劳，待我像儿子待父亲一样。我一看出我的事要怎样了结，就盼望立刻打发他去。但我靠着主自信，我也必快去。然而我必须打发以巴弗提到你们那里去，他是我的弟兄，与我一同做工，一同当兵，是你们所差的，也是供我需用的。他很想念你们众人，并且极其难过，因为你们听见他病了，他实在是病了，几乎要死。而神连续他，不但连续他，也连续我，免得我忧上加忧。所以我越发急速打发他去，叫你们再见他，就可以喜乐，我也可以少些忧愁。故此你们在主里欢欢喜乐乐地接待他，并且要尊重这样的人，因为他做基督的工作，几乎致死，不顾性命，要补足你们攻击我的不及之处。好，这边很多经节，我们来分享一下哈。这个先复习一下，因为上礼拜是我老婆讲的啊，这要测验一下，大家还记不记得？苏一姐，我上来解释一下。好，因为他不会打幻灯片，是我帮他打的，是我留一份存档啊，就把他抄过来了哈。好，这边我想说二章一到十一节是伟大的经节，尤其其中这个第五节到第十一节是伟大的这个基督论。所以我们来看这个它的 context， 就是二章一到十一节，我们也复习一下。就说二章一到四节的话是讲到同心合意啊，避免纷争啊。那信徒之间应该有一种爱的关系，在这个圣灵里面有交通，在心中有慈悲怜悯啊，彼此劝勉，就是一个正常的一个教会里面弟兄肢体的生活啊。那信徒之间应有的态度是什么？他讲非常清楚啊，意念相同，爱心相同，一样的心思，一样的意念啊。然后这个也发现这个在同心合意的里面会有很多的拦阻，很多的陷阱在里面，有结党、自私、骄傲啊，这都是贪图虚浮的荣耀，这都是保罗指出来的，这在世界里面讲的非常清楚哈。就说这个腓立比教会不是一个完美的教会啊，这前面两个这个一节二节是一个完美的教会啊。那在事实上呢，在这个教会里面也产生了问题哈，每一个教会里面都有它的问题啊。不过在这个一个普遍的问题，教会里普遍的问题就是一种在结党、自私、骄傲这方面。啊，考你们一下，哥林多教会有几党？有几派？有四个党啊，有属什么？属保罗的，属彼得的，属基法的，还有什么？属亚波罗的，还有属什么？ 属基督的，所以这个还分四派哈。所以在这边的话，在耶利米书同样的会有产生这种问题啊，他们就喜欢自己跟自己人在一起哈。比如说我们中国人呢，上海人都喜欢在一起啊，他们在见面就讲上海话，是不是有上海人在这边？我不是讲了，就是各地方有地域的一个集结的因素啊。那又是各种方面的哈，那个不管是同乡还是同校的哈啊，这各方面或者是一个背景相同的，他们都会集中在一起。在久了以后呢，就会造成一个他们那个牢不可破的一个，他们成为一个他们的共同体啊。所以在这个教会里面呢，要避免这样的事情发生啊。然后呢，最重要的key关键就是说，能够让教会能够同心的话，就大家一起来效法基督啊，以基督的心为心啊。那个就是基督的心态是什么呢？他有这个神的本质，可是他却不坚持自己啊，有这个神的本质，而且不会紧紧抓住不放啊。然后呢，基督做了一个很重要的，他主动在天上，在永恒的三位一体真神里面，他做了一个决定，他宁愿虚己跟降卑啊。然后呢，这是讲到说的基督里面他如何降卑啊，降卑到仆人啊，降卑到一个钉在十字架上。然后呢，到最降到最低点的时候，神让他升高以后，这是讲了9到11节，然后所有的都要向他跪拜，向他屈膝，然后他成为万主之主啊。这是一个从降卑到升高的一个过程，就是基督论啊，非常重要的，就是从第六节到第十一节是一个基督里面最重要的一个经文。所以呢，这是一个效法基督是成为我们一个大家合一的一个最重要的一个基础。在十二个门徒里面，他们有彼此的争执，对不对？十二个门徒里面，他们在即使在最后晚餐之前，他们都为了这个就是还是彼此要争谁为大，对不对？可是当耶稣就是拿起这个毛巾起来，为他们每个门徒洗脚的时候，这是个仆人应该做的事情。当他这样做了以后呢，那这些所有的这个门徒就没有话说了啊。因为假如耶稣是他们的仆人，然后那个这个学生又不能大过先生，对不对？所以这些所有门徒应该是就是说在这个是替耶稣洗脚的，可是耶稣既然替他们洗脚，所以呢这些门徒就不能再争所谓大了，因为他们的主人都替他们做过他们仆人了，他们就不能再争了啊。所以说这个以耶稣基督为榜样的话，是最好的一个榜样。好，所以上次这个朱一姐给大家做个结论呢，就是父神的一个原则，至高的必降为卑，虚己降卑的必升为高，为主舍己是得荣耀的途径啊。这是一个总结。然后我们来看这个刚见过的12节到30节大纲有四项啊，都是先从效法基督开始啊，效法基督，然后呢是一个仆人的顺服的心态啊。从前面看到说有降卑、谦卑、降卑哈，然后这个舍己啊，倒空自己，然后现在到一个顺服啊，这是一个一步步来的，到一个顺服的心态。然后效法基督的话呢，也是会从这个顺服的心态啊，变成一个生活方式，生活方式到底怎么样生活方式啊。所以呢，其实呢，这边讲的效法基督啊，后来我们看见不知不觉我们也会效法到保罗，然后保罗呢，甚至把提摩太跟以巴弗提都提出来，就成为大家的榜样。所以在这边我们看到说有几个可以效法，一个是当时基督，我们要效法基督。保罗的话，你看保罗这边很多地方我们值得我们效法的地方啊。然后呢，保罗他甚至把他的同工啊，这两位特别提出来作为大家的榜样。所以我们来看这段经节啊。在12节到13节的话，就讲说他说这边顺服出现很多次啊，顺服你们既然常顺服的，然后呢保罗不在那边，他们更是顺服啊，他们可见他们不是顺服保罗，他们顺服保罗的教训，使徒的教训，而且顺服这个神，顺服圣灵的带领啊。然后呢这边讲说恐惧战兢啊，做成你们得救的功夫啊，我们将来解释为什么要恐惧战兢，做成你得救的功夫啊，这功夫应该是没有，这两个字应该没有的啊。然后在13节，然后讲说你们意志行事啊，神在你们心里面运行，神就他们。好，这边好像说我们在做些事情，可是这边又讲说是神在做些事情，那我们的所有的这个励志行事都是 好像是我们在做，可事实上呢，神在我们心中运行。所以这边看到神的一个他的一个他的主权在这边，要加上我们一个人的责任，这个在圣经里面屡见不鲜啊，就很多地方看到这是一个神的主权加上人的责任，人有他的责任，神有他的一个他的旨意跟他的一个运行的方式。好，我们来看那个这个顺服的这个仆人心态啊，他的恐惧战惊啊，恐惧战惊，其实你看那个恐惧这个字呢，其实是同样是一个 awe 的意思， awe and reverence， 就是 reverence 是一种敬畏的意思，他对这个主人是个敬畏的态度啊，而且这种小心谨慎，战惊就是原文就是发抖啊，就是他不仅是一个对主人很尊敬，很敬畏他啊，然后是小心谨慎的。他为什么这种态度啊？就说他是唯恐亏负了这个主人的这个厚恩呐、啊，因为这个他们完全是归属于这个主人的，这主人是一个就是一个非常可以想是一个完美的主人，不是一个那个很恶的主人啊。这我们讲这个他比喻神啊，神是一个我们的为我们有极大恩典的这个主人啊。然后呢，我们怕说我们又不能够尽我们的职责，我们怕我们没有办法完成主人的托付，这是一个我们应该有态度对神面前啊，然后所以这恐惧战惊是我们应该有态度，我们就是对神表示对我们的主人有敬畏，小心谨慎，然后呢我们唯恐我们没法进食啊，然后呢我们要活出你们的救恩，在英文非常清楚啊， continue 是一个现在式，不断的 continue working out your salvation，不是说你们要做成你们得救的功夫啊，这功夫实在是翻得太 misleading 了，没有这个一个自己的努力的功，这是一个就说一种那个不是在挣扎，在这个很那个痛苦的情况下哈、啊，他这边是讲说叫我们能够活出我们的生命，我们的生活要能够与我们的福音能够相称啊，所以 working out your salvation 啊，这边也讲到说。胜过其实也讲说我们现在信徒的一个在生命成长的过程里面呢，我们是不断要胜过罪的权势，有三股势力在这边，哎，你们大家知道三股势力，新疆有三股势力啊，这个我们的中国政府要打击这三股势力啊，啊，这个我们现在在灵界里面要打击三股势力，这个中国怕三股势力，一个是什么恐怖的一个势力，一个什么分离主义的失意，就是民族分离，还有一个宗教极端的主义，我都背下来啊，没有，这个三股势力，我跟你讲，三股势力哪三股势力？在我们属灵的生活里有三股势力是一直要破坏我们的。好，一个是老我肉体，好，还有呢，还有一个世界的引诱啊，还有一个撒旦啊，撒旦经常用前面两个来引诱我们啊，就是用激动我们的肉体，然后呢？用世界上的一些这个短暂的这个名利啊，这个各种这样这一些短暂的最终之乐来引诱我们啊，就试探我们啊。然后呢，当撒旦他自己也有很多攻击我们的时候啊，所以说这三股势力的话，我们可以胜过的，我们现在可以胜过。这个胜过不是靠我们自己努力啊，那我们也不是说我们努力挣扎的让我们生活与福音相称。这边告诉我们秘诀，还是一个顺服。这是一个顺服的心态，顺服神，他就讲我们顺服圣灵啊。十三节其实讲这个动力出来了，就是圣灵呢会带领我们立志行事。这个立志呢，不是立我们自己的雄心大志啊，也不是立我们的一个我们要做什么个人的一个这个成功的大事哈、啊。这个是讲说这边英文讲说 the desire and the effort 啊，这个我们的 desire and effort 要在神的圣灵带领下啊，这不是我们的一个 selfish desire， 也不是我们一个自己的一个 struggle 啊，那乃是一个圣灵带领下。就这个怎么体会呢？这好像很这个不能抓了。可是就是我们就是知道说我们与神有很亲密的一个生命的交流的话，我们会体会到啊，我们的立志行事啊是在神在带领我们啊，这个就提供我们一个能够活出救恩的一个动力出来啊，这边就是救恩动力哈、啊。最终看这两节啊，是这样子，是说一个是顺服的心态，一个是顺服的对象，就是顺服圣灵啊。 然后呢，中心的管家，好，我们这个也是更多前书三章二十三节啊，三章最后一节加上四章前面两节，这是连在一起的啊，并且你们是属基督的，基督就是属神的，这样人应当以我们为基督的仆人，为神奥秘室的管家，所求于管家的就是要他有忠心。所以我想借这个时候来看到，因为他一直在提到的仆人，所以我们看仆人呢，其实啊就是管家，在这个圣经里面，仆人管家是对是相对应的哈。这个我们是神的一个顺服的仆人，也是神忠心的管家，顺服跟忠心是有密切的关系。你假如你是里面是忠心的话，外面就会顺服啊。你不能说这个我顺服而不忠心，或者我忠心不顺服的。一个是顺服是忠心的外面的表现啊。那这个 outward expression， 那 inward nature 什么呢？是忠心的啊。就这是一个一体的两面。所以仆人跟管家是同在圣经里面看是同样的。我们来看这个管家是 steward 啊，仆人是 servant。在很多圣经里面，两个是可以一起来用的。将来我们以神面对面的时候，神会跟我们讲说，你是什么忠心良善有见识的管家，也就是忠心良善有见识的仆人。那这是我们一个好像一个天职啊，我们有职业，我们在地上我们有个职业啊，这是一个天国的一个职业。我们在地上这个在世界里面，我们有个天职啊，是神 call 我们去做的啊。你不要讲没有 offer， 神已经给你 offer 了啊。这个邓永宁就 offer， 上天的 offer， 要做这个啊，你接受了哈，就每个人都有这个 offer， 神给我们每个人都有一个 offer， 说你来做我的管家，做我的仆人啊，那就是我们受托管理啊，我们自己没有主权的，是上帝来托我们管理的，那仆人也是一样的啊，就是仆人是明白遵循神的主人心意，在二章讲到说要谦卑，要顺服，然后更多是讲的忠心啊，这是一个所求于仆人管家的。所以神托我们管理很多事情，在这边我们可以这样和讨论一下，到底神托我们管理什么事情啊？生命年岁、身体啊，这个身体不健康啊，有时候身体很衰弱，或者身体有些病痛啊，都要注意，这是神托我们管的身体啊，有财务、儿女、新生命、我们的生命啊，我们的恩赐的百般恩赐的好管家，整个福音、生命之道、恩典，都是神托我们去完成的大使命啊，神托我们去管理。去能够多结果子啊，然后呢地球生态环境也是神托我们的啊，这神叫我们就是管理治理这地啊。好，在这一切里面，是我们中国人很需要的一个观念。现在中国的很多的企业家富豪，他们认为这个企业是我的，这个钱是我赚的啊，他们有的观念说是神托付他管的，假如他们有的观念说神托付我管的话，那我就要真的是用在神的国度里面，或者用在能够造福大家的情况里面。为什么中国的富豪现在我们现在特别要去把这个信息呢能够带给他们？我们现在有几次前两个礼拜在 Golden Conway 有开次会，就是大陆来一群企业家跟他们讲这个观念，管家的观念啊，他们能够把这个观念带回去，然后至少让基督徒企业家能够知道说他们只不过是管家而已。这个钱不是他的，不是传给他家族，或者是用在自己的那个豪华的游艇、豪华的飞机上面啊，所以说这个是一个做基督化管家。好，我们都有个职，都有个职位，对不对？我想说，这个我们每个人大概可以讲说，我们有个名片啊，这个名片，我们的梦幻名片是什么呢？是我们的有 title 啊 ，title 是就是博士，就是爵士啊，这个什么像那个英国的这个发一个香港人最喜欢最高的。就是被封为 Sir 啊 ，Sir Isaac Newton 就是牛顿嘛，牛顿爵士啊，你是某博士、某爵士啊，这个你的被封了，这你的好像你的 qualification 啊，然后呢，你又是什么创办人，又是董事长兼总经理啊，那这是你最喜欢的一个 title 了，这个是我梦幻名片，每个人都反正我有这样子我就满足了啊，这个是就是我们的梦幻名片啊，可是呢，我们的天国名片不一样了，天国名片什么？你是圣徒啊，你是门徒，这个是神给我们一旦信主以后，我们就有这个封号了。神已经跟我封了封爵位了，我们的爵位就是圣徒、门徒啊，某某某啊，然后圣徒、圣徒，然后呢，我们的职位什么了？我什么职位啊？不是某某公司的大老板了，不是， 是基督的管家和使者。神要我们去做使者，对不对？我们都是基督的使者，那神也叫我们去做管家。那这个就是说，我们是一个 steward and ambassador of Christ。这个职位好不好？接不接受？合适接受不接受？接受了哈，你不接受也得接受。所以以后每个人回去印张名片啊，就说，然后譬如说我的名片就这样子啊，我是 sent 啊，不讲了啊。好，我们效法基督那个仆人生活方式，有仆人的这个一个生活的心态，心态以后呢，我们有生活的方式，这是讲说我们应该怎么样彰显一个生活的方式哈。我们来看看啊，哎，看看这边，哎，怎么少了一张呢？哎呀，我一张 erase 掉了，啊，这张这个解释的没了，哎呀，OK， 在我电脑上面，你看算了啊。哎，奇怪，怎么弄掉了？哎呀，我这一张这个正好比例掉了，掉弄掉了。我这边还有几张不见了啊！要把我电脑的。OK， 那大家回去再讨论好了。我想着跟他讲说这个怨言啊，不要发怨言起争论。怨言的话，一想都想到这个旷野40年，以色列在旷野是40年。他怨言什么呢？一个是对神发怨言啊。就说这个你为什么把我们带这个绝境来啊，带了旷野来。另外就是他对人的一个不平啊。他们有对谁不平啊？对这个摩西的不平啊，他的摩西的妹妹姐姐是吧，以利暗啊。凭什么说这个摩西他可以受感说话，我为什么没有啊，就是开始他埋怨啊，他埋怨神埋怨人啊，这就是一个他的一个问题在里面啊。他们这是个间接，因为他们这样子一开始埋怨 complain 以后，就在旷野里面待了40年啊。好，那这个无可指摘，诚实无为啊。你看这边有些消极的一些方面呢，我们怎么样？就说别人找不到我们的错误啊，就像他们找但以理找不到他任何错误啊，他们有一些那个留下给别人留下任何把柄。然后他也没有一个虚伪的东西，没有说过假话，这都是消极的啊。然后他也没有任何的瑕疵瑕疵。那他积极的一面什么？他诚实，诚实的一面就是英文就是 pure， 就是他非常的里外一致的。台湾表现的就是他里面的生命，里面生命表现出来是一个真诚的一个生命，表现出来他的生活啊，这是个积极的一面。然后在这个弯曲悖谬的时代做神的儿女啊，所以他另外就是说是在这个一个黑暗的时代里面呢，他可以在这个时代里面呢，可以像一个明光照耀一样，就是他这个光可以照耀出来，可以好像一个山上之城啊，在马太福音第五章里面讲说，你们是光是盐，你城照在山上是不能隐藏的啊，那这个是一个可以它的光可以照出来啊，不是一个隐藏的，是一个可以在这个黑暗的时代可以成为一个明光照耀。然后呢，这是他一个生活的方式在这边啊，有积极消极。然后呢，另外一点就讲说生命的道，把生命的道表明出来，然后呢，在基督的日子啊，所以看是生命之道跟基督日子有连上来啊。生命之道 ，the word of life， 这生命之道可以带到永恒里面去，带到将来永恒的神的国度里面去啊。所以我上次也提到说，有这个生命之道。产生结果什么？生命之道的一个效果可以带到永恒去啊。那这个是什么呢？一个就是你自己的生命的一个这个果子 ，the fruit 啊，就是一个是这个你自己生命的一个成长的一个逐渐成长，有那个加拉太书讲的那个啊，仁爱、喜乐、和平、仁爱、恩慈、良善、信实、温柔、节制啊，这些都是一些圣灵的果子啊，这也可以带到永恒去啊。然后另外一点就是。这个生命道呢，就能让许多人在神的国度之外的，他们可以带到神的国度来。人的灵魂有永恒性啊，任何人灵魂都有永恒性，因为人的灵魂是从神的形象来的，所以每个人神是永恒的，所以神的形象啊，然后给了人以后，这个灵魂就他吹的那口气，就是也是有永恒的形象，永恒的价值。所以这个永恒里面就是 两条路，一条路是永恒的活在神的面前，另外是永恒的与上帝隔离。所以这是灵魂的永恒性。那我们把人带到神的国度，就是用福音带领他们信主悔改相信以后，他们得到神的救赎，他们进入到神的国度以后呢，这个生命道的果实啊，就是他们一个得救的灵魂也是成道的果实啊。所以呢，这个是保罗，他是将来在他得到的奖赏。他说他是保罗很喜欢用夸口啊，并不是他很骄傲啊，他是说他觉得是他心满意足，他心满意足。他下面讲说他喜乐，就是讲他喜乐。那喜乐呢，跟这个喜乐跟他的环境没有关系，跟他当时的环境，他是在监牢里面啊，被 house arrest 啊。那他的喜乐是跟上面有关系的，他喜乐是说他完成了神托付给他的一个使命了。主人托给保罗去完成的使命，保罗是神的生命之道的好管家啊，所以保罗完成了神的使命之后呢，他心满意足，他的喜乐从那边来，因为是这个喜乐是一个带到永恒的喜乐啊，所以这是一个所以他保罗不仅是独乐乐，他还起了一种喜乐，让他一起来做这样子生命之道的这个工作，这样子的话是能够带来永恒的。所以这个喜乐是一个，因为他有永恒的一个果实哈，永恒的生命，自己的生命的劳苦，把人，而且这些腓立比教会那些人，他们的生命得以成长。这是他最大的喜乐。好，然后呢，同工提摩太的榜样，后面有两段哈，就是一个是讲提摩太，一个是以巴弗。那同工那个提摩太的榜样呢，他虽然没有说叫他们去学提摩太，可是他在这几节里面就讲说提摩太实在是一个很好的同工啊，所以你们要做保罗同工的话，就向他学啊，他是保罗的代表，他说他是代表保罗差派他去回到腓立比教会。腓立比教会是在保罗第二次布道的时候，在欧洲第一次就是第一个进去的一个城镇里面，就是腓立比那边设立教会。保罗到那边以后呢，建立教会以后呢，那时候这个整个就是圣经有个地方就开始叫做 we section， 就在这之前的话是叫做保罗讲说我，可是在这之后呢，你看所有的那个代名词呢就变成我们了，我们，因为什么？有了同工的加入，一个就是路加。一个就是这个提摩太加入啊，然后这个希拉也在他们一个团队里面啊，所以他们这个团队去渡过这个海到这个腓立比传福音之后呢，他们变成一个团队啊，阵容很坚强。那有人讲说他们看到一个马其顿人的一个呼声，这马其顿人的呼声是不是真的是个异象呢？或者就是说那时候保罗正在苦思说要往哪里走，因为往北往东往南都不行了。所以他就往西一看呢，那天他看到异象，这异象有人解释说他，因为他看到异象，为什么呢？是因为路加跟提摩太来那边拜访他们，他看到这两个马其顿人呢，希腊人马其顿人，他知道说那边说请过来帮助我们啊，所以有人是这样解释的，所以呢，他们就进入到那边。所以说提摩太是跟保罗很亲密同工，他一旦到腓立比以后，他们一起同工在那边建立教会啊，那这腓立比教会对提摩太也非常熟悉，为什么呢？因为他们在你看那个使徒行传十六章，他讲说他们后来下了监里面，对不对？然后出来以后呢，他们就被赶走了，就到那个帖撒罗尼迦去了。他到帖撒罗尼迦去以后呢，保罗特别差派的这个提摩太回到这个腓立比去看望这些弟兄姐妹啊。所以那边的教会对提摩太是非常接受的，而且提摩太也算是最早的一批来建立教会的同工啊。那个所以保罗呢特别差提摩太去啊，然后呢他说他与保罗同样的同心在挂念他们。保罗又讲说其他人呢都不求这些事情啊，就其他的人都他说 others are busy with their own concerns not those of Jesus Christ， 对不对？其他人为自己在顾虑他们的事情，有可能就是说保罗那时候因为被抓到监牢里面去的，有些人就跟保罗保持距离了，就说他们不愿意扯这个麻烦啊，或者呢 另外解释就是说，这些有其他人呢，他们不认为腓立比教会需要派人去看他们啊，他们不认为腓立比教会的问题严重到那么地步。可是保罗认为他们教会需要有人过去帮忙他们啊，帮他们让他们同心合意啊。好，那这个与保罗同甘共苦，他敬爱保罗。你看这个22节，他讲说，他与我一同在福音里面劳苦啊，让他。说保罗说他待我像儿子对父亲啊，所以他对保罗是非常敬爱的啊。然后保罗那时候他说，我看了这事情要怎么了结。保罗属灵眼光非常正确啊，他知道说他这次不是他的最后的一次啊，就是要这个要离开要离世了，他知道这次会被放出来，所以他一旦知道他会放出来以后呢，他马上派就说派这个提摩太回去啊，提摩太很可能跟着这个以巴弗提一起回去。以巴弗提呢，是他讲以巴弗提讲三个名，他说是我的弟兄啊，是我的什么同工啊，一同做工的啊，一同什么，一同当兵的啊。所以他讲了说，这等于讲教会有三个使命了、教会是一个家，所以他跟保罗是在同一个家里面，所以他们是一个弟兄兄弟的关系。教会也是一个工厂啊。就是福音圣工的一个伙伴的关系，教会里面很多的事情啊，教会的圣工他们一起的啊。那另外一点就是教会也是个军队，所以他们一起当兵的战友啊，战友关系啊。这边特别提到说，以巴弗提是腓立比教会差来啊，不是保罗，他用一个使者的关系，他说他是一个当地派来一个好像是一个使者到他这边帮助他。很可见，这个以巴弗提在他们当时的教会可能是一个牧者啊，他非常尊敬这个牧者，是拜着牧者来服侍保罗啊。所以呢，这个可见以巴弗提是一个就是他能够放下身段，他虽然是一位牧者，可他到保罗面前来边的话，他就是顺服保罗啊。然后呢，他那个，而且他说他带着那个腓立比教会的奉献的钱来帮助保罗。哎呦，时间超过太多，不行，不讲故事。那他就说，可是呢，他没有说他我是保罗啊，我们带钱来，腓立比叫我带钱来给你了，你就得听我的，没有这回事啊。他还是来服侍保罗啊，所以他这是一个很好的一个对宣教士的一个很好的榜样啊。然后呢，他病倒了，而且几乎要死啊，他说。他那个，可是呢，他非常这个，以巴弗提非常想念腓立比教会的信徒。这个你看读这几句话的时候，你觉得很奇怪，为什么他极其难过？他听到这些腓立比教会的信徒看到他病了，那些腓立比教会信徒有点忧伤了，因为他派他去，他居然病倒了啊，而且快死了。那些腓立比信徒对他太挂心了，导致的这个以巴弗提他心里非常难过，说。我不应该让这些腓立比教会的信徒这么挂心啊，他是因为别人的挂心而难过啊。你看，可见这个以巴弗提这个人是什么样的人啊，是一个非常有爱心的啊，常常站在对方的为对方着想啊。然后刚才你讲说，然而他经历了神的连续，而且你看了说，后来看了会讲他得到医治了，他虽然快死了，可是神把他从死里救活过来。所以他讲说，这个以巴弗提回去之后呢，可能教会里面有些人呢会对以巴弗提有些微词，就说你为什么去服侍保罗，你反而生病病得要死啊，你没有完成我们的任务嘛哈、就对他有些可能会有些指责啊。可是他就说，你们这些信徒们要尊重他啊。然后他这个保罗呢特别把他送回去。那时候呢很可能这个他病已经得到医治，可是还需要调养，还是非常虚弱，还需要调养。所以呢，以巴弗提跟那个提摩太就一起回去，路上有个伴啊。然后呢，保罗就是为了当地的人呢、就为腓立比教会着想啊，然后把他送过去了。他说我也马上快要释放了，所以不需要再来服侍我啊。像保罗大概做饭技巧差一点，所以需要人帮他做饭啊。好找来说，那这个他说补足，他说这个其实他说这个你们是有送钱财来给我，可是呢。以巴弗提他补足你们不足的地方，所以在教会里面，我们来时常想要说，什么时候能够补足不及之处啊？你看了有些事情你也做好， 或者一些这个缺童工，你就去补足那些不足之处啊。这是一个以巴伯提的榜样啊。好，今天的心结非常多，我们讲是讨论问题，就讨论第一个问题，就是说这个得救的功夫啊，恐惧战兢，这个是会导致误解。有些人认为说，我们这边是不是叫做我们得救要靠自己的功夫啊？跟中国人的修养功夫是不是一样啊？啊，不是的啊。啊，这边讲说这个得救之后的行为啊，不是得救之前的行为，靠行为得救啊。那这边讲的说是这个我们的基督生命的特质啊，就怎么样做啊，世界的光啊。对，然后呢，这个腓立比人呢、啊，这边的十五节到十八节呢，就是说他们怎么样能够在这个环境里面，在这个困难环境里面学习保罗啊。这边讲的说是提摩太，一个讲提摩太，一个以巴弗提，看他们的榜样。好，到这边为止啊，谢谢。时间超过。